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恩节马上就要来了，大部分的人这周都会有蛮长的连假。先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也很感谢神。昨天晚上在教会有神透过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里头见证，让大家能够彼此分享，彼此的造就。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从当时以色列人对神提出的一个关于公义的质疑，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所引起的，那这也是我今天正道的主题。借着这个经文这句话，公义的神在哪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公义的信息。那信息一开始，我们会要思考究竟公义何在呢？我会提到关于公义的几个相关的题目。这个公义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命题，但是我今天就是透过的经文的脉络，从主要是从两个部分来着眼，一个是透过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也就是神借着他的救赎来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公义。第二个是要从神的审判临到来学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那假如我们用公平正义来理解这个所谓的公义，那其实你会发觉现在社会很多相关的话题非常流行，非常火热。那有的团体，有的人民团体需要用这个为着他们想要得到的真平公义去发声。那有的国家民族是为了他们自己这个百姓的公平正义要去向其他的国家或民族来宣战。那我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到社会当中这种许多类似的话题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我们应当站稳的立场，那不但可以帮助到自己对于我们所信的更加稳固，也可以帮助我们还有其他人之间，我们在分享或者在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能够说出合适的话，也帮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辨别，不要轻易的就落入那种好像必须得选边站这样的一种困境。好，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人人都想要追求公义甚至人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公义的这一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恳求你亲自在以下的时间，让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公义何处寻，帮助我们重新看见你是那一位永不改变并且是永远公义的神。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经文当中呢，我们这次是先知马拉基先代表神向百姓发言，他对百姓做出指责说到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然后我们当然就看到以色列人出言反驳，说到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又再一次他们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有什么问题。那这已经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先知之间第四次的这个争辩。读马拉基书，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神都是直接回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呢，我们也就看到先知马上直接指出百姓所做的。他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百姓既然质疑起神的公义了。那我们知道当时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包括从在上位的这些神职人员、祭司利未人，在献祭啦、百姓的敬拜上面，然后影响到百姓的家庭婚姻的关系等等他们的生活状态，那神都已经鉴察，那看到他们已经对身旁的其他的人这些恶行恶状已经无感麻痹了，那对于神的敬畏更是荡然无存，对于神的圣洁也是觉得可有可无了。那么之所以才会对神提出这样的质疑，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换作是今天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当我们在面对发生在自己生命里头或者是看到整个像刚刚提到世界啦、世界的动荡、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战争啦、杀戮也好，我们心里不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神啊，你到哪里去了？你不是公义的神吗？你不是全知全能的吗？你是 不是无所不在的吗？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的动乱、这么多的不安、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层出不穷？ 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总希望像阿摩斯书里面讲到的，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当我们看到坏人是这么猖狂，好人受到欺负，甚至有时候是自己遭遇到这些恶者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像约伯那样发出呐喊，我们会祷告求神啊，你出手拯救我吧，甚至求神啊，你制止这些恶人在我身上的作为吧，甚至当下就希望神当下就赐下他的审判临到这些作恶的人。那往往我们最渴望公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或者是遭受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有公义这个概念的呢？假如没有公义的观念，我们当然就不会去渴望公义了。那前一阵子我在很多团契分享在乌干达的这些所见所闻，那大家看到在乡村住在那茅草屋里面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那他们是没有电的。对于他们，我们觉得哎呀，没有电怎么生活啊，很多人都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但是对他们当地的人言，哎，就像古时候没有电的时候一样啊，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好了。因为在没有电的环境当中，他们不会觉得没有电有什么大了不起。是我们这些在都市生活的人，我们用惯电，以为就是我们到哪里只要黑暗开关一打开就有电，手机没有电充电马上就有电。我们觉得有没有电很要紧的事情，电箱爆炸了，我们赶快查到底哪时候，到底要等多久啊？热水也没有热了，这个水也煮不滚了。那这些我们会觉得很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没有电的人，他们生活，他们不会觉得，反正太阳公公出来了，我就开始工作；下山了，我就准备休息睡觉了。那他们也可以过他们的生活。那就跟公益的这个观念一样，假如人不晓得公益的话，一定会觉得没有公益的话，就不会那么难受。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有这个公义的观念在我们生命里头，导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难受，愤愤不平。那我们怎么会有公义的观念，怎么会想要寻求渴望公义呢？圣经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圣经说，这世界上有一位公义的神，而且我们是这位公义的神亲手所造的。以赛亚书讲到，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又说到，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这是神自己的宣告。 诗篇里面诗人的话也常说到，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也喜爱公义。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世上真的有一位神，而且他不但是那位公义的神，他也喜爱公义，他也喜爱人行出公义。除此之外，圣经还告诉我们，你跟我就是这一位公义的神，按着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神将他的本性，他是公义，也将他喜爱公义的这个属性都放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才会对公义有所期盼，有所追求。人呢，假如只是从这个单细胞这个生物演变过来的，你去观察这些单细胞生物，阿米巴原虫，你去看看那些两栖类爬虫类，你再去看看那些猴子猿猴，实在很难够让人去接受，哎，这样子这些动物怎么可以进化出一套公义的理论，制定出一个最公平的标准。假如按照以前我们学校所学的这些物竞天择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了，这种弱肉强食的进展，那发展到最后应该是非常残酷，非常极为不公平的。所以若不是真有一位神，这位完全公义的神来造人，那么人是绝对不会对公义有任何一丁点反应的。那正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公义它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标准，或许可以说它是人类力所能及最高的道德标准跟行为模式。那但是这种公义，像神一样的公义，它真的就存在人类所生存的世界里头了吗？往往因着对公义的渴望，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想要为公平正义去发声，为人民 社会争取公义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明白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要争取的公义吗？公义的标准是谁来定夺的呢？谁说了算呢？那一般的人所认定出来的标准真的就是代表的公义了吗？通过大家集思广益、脑力激荡，透过公投、选票、大法官所制定出来的法规、所解释的宪法，那它就代表真正的公义了吗？当他们制定出一套公义的标准之后，那会不会因着时间而有所改变呢？ 那一种需要随着时间去变化的，需要去与时俱进，然后做出调整的公义，还算是真正的公义吗？我们能不能够确信，我们现在所定义、所理解的观念、公义的观念，那就是将来一直到 永恒里面不会改变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真正的公义到底要去哪里才能够找得到呢？除此之外，假如我们说已经找到公义了，已经知道何为公义，那么我们能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是行在公义里头的？我们所行的尽都是公义吗？那当我们自己会因着受到不公不义、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想要极力的争取公平正义，让公义为我们来伸冤。但是假如当我们因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得到了那么一点点好处，不是受委屈哦，是因为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一点好处，那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生气，不会那么气愤了？我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去银行存钱，结果回到家里面，哎，看收据，哇，怎么少了1000块？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肯定会回去银行据理力争，找经理，找当初跟你交易的行员，调摄像头，到底我是不是拿1000块来存，有没有少那1000块？我们肯定会据理力争。但是假如今天回去到家里以后，你看的账户是多了1000块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假如这个人他也同样回去，开着老远的车回去找银行调摄像、调录像，一定要把这1000块还回去、吐回去，一定不能让行员或者银行受到这个亏损，那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算是在行公义的人。那么至于要如何维护我们所谓的公义呢？人类很自然的会把希望放在更高的一个权柄当中，好比说我们交给国家、交给政府来主持公义，或者是我们到地方找地方单位的主管、警察或者司法单位交在法官的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当中生活。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听到有什么冤狱平反协会，或者是会出现这种所谓吹哨者的这个名词了。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说的是，在这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人类已经很难去发掘、去找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义。在已经受到罪的影响的这个人里面，我们人自己也很难去完全明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就好像原本神所设立的这个公义是一个纯洁、纯白的这样的一个白色的公义，但是受了罪的污染，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在看。那当人要说啊，这公义是什么？公义是什么？已经偏离原本那个纯洁的白色，在人的脑海当中，脑筋可以接受或者想象出来的公义，都是已经泛黄、偏黄色，这样不是原本的那个公义了。这个就是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去为公义来做定义的原因。那既然我们连定义公义都没有办法，那要我们去实行公义，那就更是难上加难。甚至我们还会时常看到很多人就是用那种不公义的手段在争取公义，在为公义发声。疫情当中很多这种社会的议题，包括现在战争，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或者以色列人 Hamas， 总可以看到各自的人马、各自阵营的人站在自以为公义的立场，然后来做辩护。人假如抛弃了神，不要神来管我们，包括神所启示的真理、神的话语都把它抛弃，只用人的理性、悟性、智慧去制定公义或者辩论公义，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有罪的人生活在有罪的世界里面，最终就会像 我们刚刚读到马拉基时代的人，那个价值观已经完全扭曲，将是非颠倒，认为神是可以喜悦那些行恶的人的这样一位神。那这个就是罪带给世界，带给人类最恐怖的后果，把天上的人弃之不理，只顾着地上的事，从来不考虑不思念天上的事，将人看为神，将从人所行的这些行为去定义新的所谓公义的标准。那这也就是当时神要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原因。圣经里面充满许多先知的呐喊，甚至是哭嚎呼吁，还有传道者的悲叹，都在证明在人的世界当中无法找到真正完全的公义，只有在神里面。就像保罗说的，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只有回到神面前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公义。人真的需要在神面前谦卑柔软。弥迦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神所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觉得这节经文的关键是在于存谦卑的心。我们人啊，人的心非常诡诈，只要自己以为自己行了那么一点点公义，只要自己以为自己施舍人怎么样的一点怜悯，哇，那就骄傲的不得了。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我们只要存谦卑的心，愿意与神同行的话，那么我们所行的就可以行出自然的行出神的公义，行出神的怜悯。摩西在《生命记》有一首诗歌，这个义光时常在祷告会会带这首诗歌哦，啊，尊荣归主我神，我相信就是从啊《生命记》32篇啊3节4节这边讲出来的。但愿尊荣归于主我神，他作为万全，所行尽都公义。我们再来一起唱来。但愿尊荣归于主我神，他作为万全，所行尽都公义。我们是真的这样相信吗？行事全能的真神，公义圣洁之主，他是正直良善。行事全能的真神，公义圣洁之主，他是正直良善。我们真的要相信，就像摩西的诗歌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这个英文他讲到 He's a God of faithfulness and without injustice， 他完全的公义，毫无谬误，那他是这位公义的主。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公义，在世界上，在人里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完全的公义。那透过马拉基书的经文，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三章。我们现在看到当人质疑公义的神在哪里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回答他们的。第三章第一节讲，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是很针对性的。我们前面才看到百姓在质疑神的公义，就好像现在我们听见有不信的人说，哪有什么神啊，就算有的话，他哪是那位公义的神啊，有的话叫他显出他的公义来让我瞧瞧。那当时当百姓这样质疑的时候，神是这样说道，我来的话你们当得起吗？你们能站立得住吗？为什么？先知说道，因为他如炼金人之火，如漂布人之茧。炼金人就是说要炼出金金的人的火是非常非常热的，温度非常高的，要除去这个布里面杂质杂色的这个茧。这个是神来到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另一为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神的使者一旦来到，是要做那个去污存金的工作，好使百姓能够按着神的公义献祭，因为只有这样的祭，神才悦纳。第四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建的宫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上古之年。刚刚讲到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如果只按着旧约时期的百姓来看，会比较不容易明白这段经文在讲哪样的人。我的使者，我们讲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其实马拉基就是这个我的使者那个原文，他很有可能就在讲马拉基本人。但是所寻求的主跟这个进入自己的殿，这个又在讲谁呢？然后又有一个立约的使者，旧约并没有其他的地方用立约的这个使者来形容神的使者，所以这段经文的解释其实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假如我们从新约的启示来理解，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当中有两位使者。第一个是神所要差遣的那位使者，那这位使者的工作是要来为神预备道路的。那许多福音的书的作者就是引用这段经文来描述施浸约翰跟基督的关系。耶稣自己呢，则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当施浸约翰被关在牢里的时候，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耶稣的话自己证实说，那个是施浸约翰，有一位使者是要在他前面预备道路的。那第二位使者呢，我们从第一节后半段的经文看到，是讲到立约的使者，那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时常进出圣殿，那最后他是用自己的血与众人立了新约，那他就是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众人所寻求的主，也是众人要仰慕的那一位主。那这位立约的使者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刚刚经文说到，他是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剪，就像施浸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到，当他在约旦河为人施浸的时候，看到了法利赛人、撒杜盖的人都来到他面前，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能逃避神将来的愤怒，也就是审判，你们要结出悔改，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那 这边的重点同样也是要让人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就跟刚刚讲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只有这样我们所献的供物神才能够喜悦，神才要接受。那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说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让我们清楚看到神的公义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人对他的信这三者之间的关联。马拉基书的作者马拉基讲到，在那个年代，人不把对神的敬畏，不把先知的话当作一回事，所以对神的公义当然提出质疑，认为神的公义是荡然无存的。到了新约的时代，若不听信福音，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对神的公义也无法完全认识，也没有办法得着。那当人活在这个世上，因着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公义的时候感到绝望，这个时候神透过一个人没有办法想出来的办法，用透过一个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到的方式，将神的公义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除了是神要与人同在，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以外，他也是在耶利米书提到的那位公义的苗裔。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然后呢，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人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那透过耶稣基督，就是三一神里面圣子的这个位格，神以人的样式来到了人世上，然后用他毫无瑕疵的一生完全彰显了神的公义。我们知道耶稣先是在约旦河接受施浸约翰的浸礼，他说你当尽诸般的义，然后又在旷野受了魔鬼撒旦那个极其诱惑的试探，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用他完美无瑕的一生见证了神的义在他身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查出他身上有任何一点点的罪。当时的大祭司、最有权柄的公会、最有权柄的巡抚都查不出来，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证明他有罪。彼得说到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或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还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公义，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约翰一书说到，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才能够明白何为神的公义，因为耶稣自己就是神公义的彰显。除此之外，透过耶稣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如何来追求神的义。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时常提到神的公义，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很多。在登山宝训里面，八福里面，耶稣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另外还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知道我们很容易因着世上的事而忧虑烦扰，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真的是这样，假如我们只关注地上的国，只去跟世上的人，跟他们一起追逐世上的义，那真的是无所适从，总是只能把思虑烦扰加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听耶稣的话，并且看着他的榜样，效法他，总是以天父的事为念，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神国的义有更多的了解。当耶稣在谴责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他说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要求非常的高，他不是只有外面显出公义来而已，他要我们的内心发出那个真正的公义，包括我们对神的忠诚、对人的慈爱、怜悯、公正，都要由心发出。耶稣强调我们的心意要因着他而更新，我们的行为要因着我们内心的更新才带出变化。那借着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也可以知道他非常非常渴望将神的国、神的义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得着。我最后再用这个同样是出自于登山宝训的经文，讲到耶稣讲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特别提到的律法还有先知，我们现在读的就是先知书的其中一卷马拉基书。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话，他来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代，神透过摩西颁布的律法，透过先知宣讲神的话语，或者是他们写下来的著作，那其实都是要让人去明白神的义，并且行在神公义的道路上面，好讨神的喜悦的。但是耶稣在这边最后讲到，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今天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是要钻研律法吗？熟悉整本圣经吗？是要精通文士的教导，然后把他们遵定的那些诫命完全的遵守吗？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难道耶稣在这边又是在讲另外一个天方夜谭吗？讲得很好听，但是我们做不到的这种事情吗？当然不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拒绝耶稣，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最后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而今天的我们，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就是接受耶稣的义。我们相信耶稣，他是神公义的彰显，我们迎接耶稣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让他来做我们的主。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够因着那个无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靠着他而被神看为公义之人。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其实当我们每次要讲到这种跟公义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在这个世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讲得很大声，甚至吵得很凶。假如我们不知道必须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只是会越讲越大声，越吵越凶。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着的义，假如不是出于神，那是我们根本就不配得着的义。罗马书三章说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如今却全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义，因着信所得着的义，因着耶稣的宝血舍去洗净我们的罪所得着的义，是我们本来罪人不可能得到的。那当我在思考神的义是如何临到人身上的时候，我还想到另外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同样非常熟悉，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知道神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任何一丁点的罪都逃不过神的眼中。那假如用人的角度来思想何为公义，那按着我们的本相，按着我们会犯罪的这种本性，我们原本所当得的应该是罪的刑罚，而不是神的赦免。这样子的话，这句经文应该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追讨我们的罪，而不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是完全的公正、公平、公义的话，那么对有罪的人，他必须追讨，追讨到底。但是他却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付出的是如此沉重的代价，而且叫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罪就可以因此得以洁净，能够白白的被称为义，他的生命还可以永远的活在神面前。那这不就是人世间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了吗？让没有罪的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肮脏污秽无比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好让我们罪来洗净，这算哪门子的公义啊？但是这就是神所定的公义，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得不着，原本都不配。那也只有当我们明白愿意相信神的义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加给我们的，我们才会有机会去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公义。原来神的公义远远超过这一切的律例典章，神的公义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唯有透过耶稣， 当我们戴上救恩的眼镜，我们才能够完全看清楚、看明白神的公义为何物。从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必须透过神的爱子，也是神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神的公义。那另外，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也就是按照马拉基书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的，就是神的公义可以从神的审判来临到。第三章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这边讲的见证是指神要来控告他们，有凭有据的、指证立立的指出当时这群号称是神的百姓的以色列人，或者是他们的祭司，神要来警告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行邪术的、犯奸淫的。哇，你看到这些人是平常出入圣殿献祭敬拜的人哦，这些心怀行邪术，就是讲心怀恶意的，平常在圣殿敬拜真神，私下去搞这些邪门歪道、观天象的啦、占卜了的、拜假神的啦、通鬼的啦，这些人在进出神的殿。犯奸淫的，用现代话搞婚外情的、性生活不检点的、同居男女之间放纵情欲、私生活糜烂荒唐的，哎，这些人在敬拜神、在献祭。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诈骗集团，对神对人完全不用讲诚信的这些人，进出神的殿。欺负寡妇孤儿、屈枉寄居的，看到对弱势的不但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还更加的欺凌他们、剥削他们，这样的人自己称神的百姓。可以说十诫里面什么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拜偶像，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人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财物的，全部就在当时这群百姓当中。然后他们彼此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这是当时神所面对的这群百姓。然后神跟他们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那所以这边接着我会用很快的把圣经里面关于过去，也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审判，以及将来神这个终极的审判，然后应用如何思考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度过今天的日子，来面对这位审判世人的主。弟兄姐妹，我们时常说啊，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天父哦，神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实际上圣经在描述，当然那些东西也是在描述神的属性的，但是圣经在描述神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以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不能偏颇，神既然是慈爱的神，那么他必须也是公义的神。神既然有完全的恩典，那么必须也有完全的真理。他既然要拯救我们的，是我拯救我们的神，同样他必须是那位审判我们的主。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最早在亚伯拉罕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向神就是这样呼喊，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士师耶弗他当他在和亚门人交涉谈判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到：“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诗篇当中同样有很多的经文讲到，唯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审判万民。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那耶稣自己也用绵羊、公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他的审判。到了那个时候，有些人会往永刑里面去，而有一些人要往永生里面去。那保罗他称神是那一位公义，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讲到有审判众人的神。那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知道，神是因着他公义的属性而要施行审判的主宰。那另外，从圣经所描述的历史当中，所记载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确实 是用他的公义来审判全地的神。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神审判亚当夏娃，将他们逐出伊甸园。神用大洪水审判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神用硫磺跟火从天而降，去惩罚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畏罪充满的城市。那面对苦待以色列人百姓的这个埃及人，神按着他的预言降下十灾。那面对自己的百姓的不敬虔，神借着利未人击杀那些拜金牛犊为神的以色列人，他也击杀按着私意献上燔火的亚伦的两个儿子，他让大地裂开，吞食了可拉党的人，因为他们公然诋毁神的仆人摩西。他也除灭了私藏这个当灭之物的亚干。等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因着没有汲取神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的干犯神的诫命，干犯神的圣洁，因为他们没有看重自己是神所选民，神选民的这样的身份。最终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南国犹大，最终都在诸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神的审判也不是只有针对以色列民而已，包括埃及刚刚讲到的十灾，包括迦南的亚摩利王，所有迦南的王，到后来的亚述、巴比伦、波斯以及以东等等，马拉基书前面提到的，都先后按着神所预言的遭受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从历史来看是非常真实的。神的审判也不是只有停留在旧约，到了新约，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临到那个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妻，他也临到那个骄傲的希律王，让虫子一咬他就断气了。他神的审判照样临到抵挡使徒的以律马，让他顿时瞎了眼睛。神的审判也临到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他们干饭煮的晚餐当中有软弱、患病甚至死了的也有。神的审判照样临到那些拒绝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所以有些人读经总以为旧约的神比较严厉，新约只讲神的恩典跟慈爱而已，但是神是不改变的神。整个新约同样告诉我们，神有终极审判的权柄，而且他的审判必定到了。只要我们关注那些日子、哪个时辰，只要我们看到人子来的时候，主要再次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那我们一定不会怀疑。新约同样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神审判的事情，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要完成神救赎的计划，而当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就是要带来审判的。保罗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向在雅典人说道，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而对罗马的教会，他讲到神在末日借着耶稣基督要针对人心中一切的事情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遁逃，没有人可以隐藏，完全都要显露。耶稣自己也说过，他有从父而来的权柄，神有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启示录将将来必成的事也告诉了我们，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有这么多的例子，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必然会随着他的审判一起临到。那么在知道公义的神在他那边必有审判，那我们在等着神的公义，我们在寻求神的公义，以及我们面对神将来必来到这个审判的日子之前，我们应当如何度过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马拉基时代的百姓祭司成我们很好的这个提醒，当时的世代荒谬， 同样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世界的风俗思潮，各样的意识形态，各样的主义的兴起，那这些东西往往也就是在吞噬着教会，影响着教会。我们不要以为神当时所说那些行邪术的、行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工价的，现在不会出现在教会当中，照样出现。所以我们应当格外的警醒祈祷，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当做的事。最后我就用彼得后书的经文来分享。彼得后书3:8开始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所应许的是什么？他将来的那个日子。我们觉得神的公义怎么还不来啊？耶稣你怎么不再来啊？神的审判怎么还不来啊？假如我们更多思想到我们自己的救恩，然后更多体贴一些神的心意，那当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当我们放眼望去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更加要迫切的向这些人来传主的福音，领他们信主，让他们悔改，使他们得救，因为这同样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那日必有天必有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么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我们就要存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是真实渴望神的义的吗？在新天新地，神的应许是有义在那里面，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盼望，活出这样的盼望，并且也将这样的盼望让更多人知道，带到更多人的心里面去，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14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要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在世人的面前成为见证，对得住那位让我们白白称义的主，对得起那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最后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站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之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而且他所行的尽都公义，因为他自己就是公义。所以我们要持守相信这样的真理，帮助我们不要从这样的真理，以及不要从神给我们设的恩典当中堕落坠落。那今天一开始我们在问的问题是，真正的公义何处寻？公义的神在哪里？借着神的话，我们看到他要差派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最终完成救恩。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公义。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没有公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最终神的审判会将他完全的公义带来。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问他们的话是，你们准备好了吗？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吗？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在等待最终的公义、最终的判决来到之前，我们不可以松懈。我们不要像马拉基时代的人受了世界的影响。我们要知道神始终在监察着我们。那对于愿意用敬虔敬畏的心来度日、尽心等候神时间的人，我们要把这样的一段等候看作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试验。这样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比金金还要宝贵。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是不是凭着这样的信在世上度过每一日的生活呢？唯有这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昂首挺身的亲自等候他从天降临家里，面对公义的神， 唯有这样的信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他公义的审判。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或许你也已经对世上许多号称是公义的一方这样的言论感到厌烦，希望你可以尽快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到基督徒所相信，认识到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真正公义的神。那要认识这位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好，希望你好好思考福音的真理，然后做出你个人的决定。若是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让我们能够看到领受并且认识到他是那位真正公义的神这样唯一的方式，那么你可以用信心来宣告，以祷告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这样子你就可以开始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公义里面开始你的新生命，从接受敬礼开始，每个主日来亲近神敬拜神，并且熟读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向你承认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过于看重我们自己的能力，看重我们自己的智慧跟知识，早就把你撇在一旁，想要在你之外的地方去寻找所谓的公义。真的求神擦亮我们的眼睛，指引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发现，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公义就是你自己。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引导别人，让他们知道公义就在你那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